黄山料2017年创立一件衬衫影音平台，打响名号。2021年换跑道，当全职小说家，六本书累积销量300,000册，读者给他多少爱，乡民就回敬多少伤害。呱吉节目说他的作品对社会没贡献，他说当下听到很受伤，但自己人格有两个面向，一个创作者人格脆弱而敏感。
你好，我是李同豪，你刚刚听到的是我的新书《子弹与玫瑰》有声书。这十年来我访问过很多人，这本书收录了其中30篇的人物报道，从黄春明访到黄山料，从蔡英文到连胜文，由诸葛亮的歌厅秀写到伯恩夜夜秀。写人物报道，我觉得人心是世界上最难抵达的地方，一场像样的访问势必得要带着子弹跟玫瑰赴会，得要像跳探狗一样进进退退，来来回回，要不逼问出口供，要不就套出情话。有静文学出版的《子弹与玫瑰》现在纸本书、电子书、有声书都已经上市了，更多资讯请见节目资讯栏。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西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的制作人孟举。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节目是方旭中生活设计提案。那在介绍这个节目之前，有一个问题想先问问大家，不知道大家在旅游的时候会特别留意什么事情呢？像我在2023年的2月疫情解封之后，我就马上飞去了台湾人很喜欢的日本。这趟暌违已久的旅行回来后，我心中就冒出了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在日本的氛围？日本到底有什么迷人的地方？在回想的过程里，我的脑中就出现了很多的画面，有颜色很舒服非常有质感的书店，然后还有面包的外带包装，摆在咖啡厅里面的各种海报。在旅行的当下，其实这些物件可能不会是焦点，但是因为你会不断的看到，也就是说会在生活中不断接触到，于是就会产生连接，留下了记忆。然后透过在日本各个角落的观察，我就发现了这些让人感觉很舒服、印象深刻，甚至可以刺激想象的关键就是设计的力量。但是在台湾，想要认识设计，除了书本跟文字，大多数好像都是一套工具或是软体式的教学课程。如果想要轻松舒服的认识设计，有没有更轻巧或是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呢？于是我就想到了旧方社的创意总监方旭中。我每次看到方旭中设计的作品，都会留下非常深刻的记忆，好像藉由观看他的设计作品，我就能感受到设计里的连结跟故事。那跟方旭中深聊后，我发现这些充满生命力的作品灵感跟创意全部都是来自他的生活，所以这就成了这次节目企划的重点所在。在方旭中生活设计提案里，我跟录音师宝林耗费了半年的时间，采集了方旭中的生活观察，利用声音跟情境的编排，加上他的设计思考，还有设计作品的技巧，规划出了这一套结合设计与声音的生活指引。也可以说，这就是一本设计师的声音笔记。每一集的主题上面，我们都会有一个时间点跟情境。比方说，中午12点的时候，大多数的人开始走上街 开始觅食，开始散步。而在进行这样的城市散步的时候呢，身为设计师的方旭中会做什么事情来记录灵感？那在设计师的眼中，他所看到的街景最关键的会是什么呢？透过声音进入了方旭中的生活观察后，接着我们将带着听众透过故事来解析各式各样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我们会讨论方旭中放入了哪些日常生活里的启发，还有设计的思考，以及让作品一战成名的手法。例如这几年在社群上创造巨大回响的魔法公主海报，海报里的森林夜光好像用眼睛就开启了一扇门，我们透过视觉就能进入到动画大师宫崎骏的魔法世界里。或是像是张惠妹的第17张个人专辑《偏执面》，用看似单调的白色作为装帧设计的沟通核心，方旭中埋藏的设计技法跟巧思也在当时造成很大的讨论度。那方旭中他有一个外号叫做说故事的人，而声音就是最亲密的媒介，因此不管在日常的生活里或是工作上面，我相信节目都能带给你一种舒服的收听体验，丰富大家生活中的质感。藉由方旭中的引导，也许下次走在路上，你看到的世界就会像是设计师一样，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创意。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方旭中生活设计提案的精彩片段吧。
这边中午有很多东西可以吃的，因为他们市场他们就会直接在这边现做。这边的话大部分可能就是直接买他们做好的，因为中午可能或周末的时候会来这边吃东西。对啊，像这有几间有时候晚了就排不到了，像那边有日式料理的。对啊，这边很多那种。
嗨，我是方旭中。大概在多年前吧，那个时候还在设计公司。哇，这样想一想，可能十多年前哦，非常久了。那个时候其实花很多时间在公司里面训练自己的，不管是设计执行啊，或者赶案子，其实非常辛苦。所以有一天大概也是中午要出门了，本来要左转走去捷运站，但我突然有个念头，我记得我还带着电脑，我就往右转之后开始走路。那当然路上你会听到很多汽车的声音，你会看到很多忙碌的人们，那也充满了食物的香气，但我的心情好像不太一样，因为我换了一条路，我就从景美慢慢的走到了公馆。哇，那个更热闹了，更多的人，更多的车子。后来我再继续走，走到了台大的校园，我就把我的笔记本打开，躺在草地上，我看着走来走去的人跟同学，我开始画画。很奇怪啊，就是一个很忙碌的中午，但我开始画画，然后画着画着我就继续走，我走到了永康街。哇，更热闹，就是我慢慢的走到了一个越来越热闹的环境里面。我就边走边走，我就走到了华山，走到了东区，最后我走到了信义区。从中午走到下午，走到晚上，你会觉得这个新航线也太特别，的确很特别，因为我重新当了一天台北的观光客，从一个出发开始。我记得我在吃饭的时候，我把佐料抹在我的笔记本上，我把我吃了什么都写在笔记本上。那一天我不只是有了新航线，我也有了最独特的灵感记录。 中午走在路上，有上班族、赶课的同学，或者是正在找着午餐的人们，非常热闹。在每一天都在觅食的路上，也许换一条路，就能发现意想不到的新航线。在熟悉的环境里面，我们如果能够更勇敢，其实总能够发现些什么。你会觉得在台北这个地方很混乱吗？但也许我们都能够在混乱中挖掘可爱之处。
Hello， 两杯蜂蜜芦荟茶，然后小杯，然后一杯青草茶。
你想的吗？
对，也是小的。不用。
我在几个案子里面，其实也都有同样这样子的练习。
好，
在前一阵子，一个大家很喜欢的一个剧，叫《人选之人》，造浪者。其实这部戏呢，跟我刚刚的感受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大家对于台湾的选举的画面是什么？大家现在可以闭上眼睛，看到的可能会是，哇，好多的竞选旗帜，好多的海报，到处都是五颜六色，很多的声音、DN， 甚至是很多人穿着背心，所以那个画面其实是很台湾的。但是你们真的喜欢吗？还是你们已经习惯了？所以在这么既混乱又能够代表台湾的一个印象里面，我们要怎么样以一个戏剧，甚至是它是一个很像平行时空的选举状态里面，去让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人愿意观看。所以当我在回想起多年前的这个新航线的探索的时候，我也开始去思考，如果我要重新做一个关于选举的主视觉，我应该要以一个设计的角度创造一个全新的画面呢，还是把这么独特的台湾印象结合进来？选举的这个主题其实是蛮特别的，它特别的点在于说，有很狂热的朋友，但是也有更多可能是比较好奇，但是不够清楚的，那当然也有毫不关心的。但是能不能够借由一个戏剧作品，让他们都能够一起加入，在追剧的同时，好像也参与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所以设计在这个时候，我们好像变成了一种整理跟转译的角色，提醒大家，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多的思考。
我昨天也在跟同事说，我很喜欢形容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讲节奏。本来节奏过于统一的时候就会乏味，你过于激烈的时候可能也会让你有更好的画面或者是更不好的状态，可是这样才会有趣嘛。那最棒的就是你如何在一个自己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线条里面去找到一个很棒的自己的节奏。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剧《人选之人》造浪者。当时我们在准备设计的时候，导演林君阳就说，哇，我们找了很多的政党的顾问，我们也爬书了非常多的资料，所以在里面有些真有些假，重点就是要让观看者愿意相信这是一个真实但是又有很多比较不容易成真的部分，因为这样才浪漫嘛。就是如果真的太真实的话，可能就失去了我们看剧的乐趣。 当这个任务丢下来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设计团队拆成了两小组。我们当然人没有很多啦，但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期待，甚至可能在对于台湾政治上的想象也稍有不同，所以我就直接切开，好，你们来当这个党，然后另外一边的呢，你们就当对抗。所以在剧里面有民和党跟公正党，所以我们公司就变成了两个党。然后这两个党呢，我都会把关键字跟他们讲，比如说你们是比较传统的，你们是比较有历史背景的，甚至这个历史背景会有一点包袱感。那另外一边呢，你们是比较年轻的，是比较有方向性的。那接下来你们就各自去相信你们是这个政党的设计团队，那你们来提案。这个很刺激哦，有点像那个 PK 赛。可是你在 PK 赛的时候其实非常有趣，因为你会看到这些年轻的设计师他们的期待。其实我觉得以一个虚拟的故事，但是你丢入了很多真实的感受的时候，会有一种相信的力量，所以就开始做资料的整理了。在发想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找了非常多各个国家选举的视觉。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常常会被业主要求说，哇，这次的设计我想要走日式风，或者是啊，我要走美式风。可是后来想一想，什么叫日式风？就是很无印良品吗？对，好像也不是。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设计讨论里面，其实也回到了这个部分，就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不同的环境，他们在诉求选举、诉求政治的时候，是否也会表现的不同。当我们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也发现在日本这个环境里面，他们对于选举会用更肯定的画面、肯定的字体，甚至是比较利落的姿势。在拍摄的时候，他们强调选举人的对比感。那对比感，我觉得它会是一种力量的诠释。我想好像也回到了关于日本这个生活模式都是比较利落条理式。美国的话，我们也找了非常多的资料，我们发现美国他们很善于在选举的这个议题上面丢入很多类似广告的行销手法，可能更有创意，可能更感性，甚至会用加上一点点戏剧性的表现变化。哇，我就想，对，这完全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诠释。那台湾呢？台湾的选举美学好像很多人都在说，哇，台湾的选举都很丑啊，台湾的选举都很直接啊。所以我们在思考，这几年其实台湾的选举有更多的设计加入，也让更多优秀的选举人被年轻者看到，也因为这样子的视觉让他们参与了投票，参与了政治，参与了选择。所以我们在台湾的选举议题上面，我们也整理出几种可能。我们需要有日本这样子有重量、果断、相信的视觉表现，但也需要有像是美国其他国家的感性、幽默跟创意。所以在这个戏里面，我们试图以一种比较幽默的角度、比较诙谐的角度，以新的视角来讨论、来面对，让大家更没有压力的靠近它。当我们在发想、在整理的同时，我们已经进行了第一次的提案。我记得我们在第一次提案的时候， 导演君阳就说，哇，这个设计的真好看，但是，哦，我觉得每次听到但是都有点可怕，但是设计太好了。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比如说政党的党徽颜色各方面，好像都是一个以设计饱满的状态来跟大家分享，可是我们却忘了，如果这件事情要接近真实的话，可能要再回来一些，所谓回来是更贴近现在的台湾。我觉得这个讨论是非常特别的，就是我们都希望设计很美好，但是真实可能没有那么美好，所以你要拉回来。所以我们去想象说，哦，对对对，我们最好的想象可能会是在多年之后，所以我们现在往前拉，拉的话可能不要那么利落，可能不要那么美，它还是有成长的空间。所以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一个案子是做过头再拉回来这样。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很特别的。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